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圣经的约珥书当中，它是一卷小先知书，可是它却带来了非常了不起的信息，特别就是这一段圣灵浇灌的应许，在约珥书第二章的28节。因为新约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引用了它。那么我们这一次在研读约珥书的时候，让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看清楚，到底圣灵是怎么样来浇灌的，圣灵又为什么要浇灌，圣灵又是在什么样的时机来浇灌的呢？你会发现，我们往往很喜欢领受圣经当中对我们非常有帮助跟祝福的应许，对不对？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履行？圣经当中已经晓谕我们，那个应许临到我们的条件呢？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上帝的应许要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其实这也是读圣经的原则，让我们不是只有看对我有帮助的经文，把它当作个金句，写个10遍8遍，或是把它贴在哪里当标语，可是又老觉得奇怪，上帝怎么都没有听我的祷告来赐福呢？其实我们读约珥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上帝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不是因为这群等候他的人太可怜了，苦苦哀求，所以上帝就可怜我们，就替我们伸冤了。其实更多的，这一位立约的上帝，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他就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这是他自己宣告的。所以至于这群百姓按照上帝的所示，他们来敬拜神，来寻求神，不是说他们把自己搞得比较圣洁一点了再来寻求神，而是上帝透过先知的晓谕，让他们看见环境当中的困难，环境当中的阻隔，其实是提醒了上帝对他们今天的属灵状况，上帝有话要说。所以当这群百姓透过环境的不顺利苦楚，他们被先知呼吁转向神的时刻，然后你会看见他们似乎这个时候才跟神之间摆对了位置，跟神之间的位置搞定之后，你注意哦，外头的患难并没有停止，苦境也没有转回，可是是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同了。所以在约珥书我们会读到第一章，他们向神报告了，哇，蝗虫大军在浩劫当中他们转向神。第二章呢，他们向神哭求说，好像有个更伟大的灾难在等着我们耶，可是上帝说这个是耶和华的日子。的确后来有一个末世性的大军，我们知道在历史当中，在约珥的过去有蝗虫，在约珥的未来有一个从北方而来的强权性的军队。那你当然知道这个已经是我们的过去了，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曾经被亚述被巴比伦所侵夺过，都是从北方而来的大军，所以这个都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似乎约珥讲述了一个未来，而这个未来其实已经成为我们的过去了。所以在历史当中我们了解，的确是上帝兴起了北方的势力来刑罚选民。所以其实这些先知们在传信息的时候，其实也解决了我们的神学难题啊。也就是说，作为上帝的选民，上帝一滴他没有把选民管好，选民没有听从神的话，第二好像上帝没有保护选民，上帝使他的选民被掳，上帝使他的圣殿被拆毁。可是透过这些先知却让我们看见，在外在的灾难其实显明的是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上帝的掌权介入了人类的历史。对选民而言是这样的，对外邦列国呢也是的。所以在我们在读这些先知书卷的时候，我们先有这个大的看见，大的这幅图画，让我们看见在这一个历史的关键点，在这一个蝗虫之灾当中，上帝正在做什么。透过这个灾难的省思，上帝其实启示晓谕了更多的东西。而我们的上帝他不是只有在管大事做大事哦，在接下来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你会看见上帝垂听了选民在他面前的祷告，而且上帝回应。上帝不是只有在大事当中，你会发现在细节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上帝的作为。上帝不是只有管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在选民的呼求、在选民的困境的很多的细节当中，你会发现上帝在那里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在约珥书第二章从十八节开始，上帝有没有回应选民的呼求呢？答案是肯定的。二章十八节经文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你可以知道上帝乐意回应，上帝为自己的地，所以这个地的前提你知道，这是上帝立过约的，上帝把他的地赐给选民居住，所以神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这个地呢，在蝗虫之灾当中写明的是在约的里头，神的百姓悖逆他，所以地遭灾殃，而神今天回应选民的呼求，神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有时想想我们今天很多的天然灾害，地球升温，而在这个当中，地是上帝派给人类来治理的，这是上帝本来的创造的时候他的次序。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懂得在作为管家的职分，我们如何在受托来管理这片地呢？而在我们管不好的当中，哎，让我们来寻求上帝。上帝的回应在约珥当代，他说他为自己的地发热心，他连续他的百姓，他说了，然后十九节说他应允他的百姓。应允当中他要做，他做些什么呢？你会发现啊，经文当中所说的很多的细节，神应允他的行动，其实都是回应了百姓前面的呼求。你可以看到在第十八节上帝应允当中，他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哦，你会知道这是第一章所讲的，对不对？很多的农夫修理葡萄园的，因为五谷、新酒和油都没有了，神说我会再赐给你们，使你们饱足。接下来呢，在十九节的最后一行，他说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这个其实呢，就是回应了第十七节。十七节他说百姓呼求说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神说嗯，我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其实这个也是个祷告的秘诀哦，因为在受列国的羞辱当中，不是选民因为经济不好、因为破产了而受羞辱，其实更多的也是因为上帝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使百姓破产了、经济衰败了，那么上帝也受羞辱了。而这个时候他们所受的羞辱，前面第十七节经文是说为何容列国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你们的上帝好像没有能力哦，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哦。所以你留意哦，不是说只有当我们凡事顺利发达的时候，这个才是上帝的祝福哦，才有神。而相对的，在选民他们经历这一番失落的时候，人会问你的神在哪里呢？而在经过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回应连续的时候，上帝要自己要说明他们不会再蒙羞，反而让人更看清楚他们的神在哪里的，后头会有答案的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求主帮助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只能接受上帝祝福，上帝使我凡事顺利，上帝使我稳行在高处，你却没有想到上帝使我们生命有时候会经历某些的幽谷，某些经历生命的低潮的当中，哎，求主怜悯啊。我会发现常常在一个机构里头啊，有些人啊，在一些单位当中啊，他们会受这个被这个裁员的危机。基督徒会不会受这种危机啊？也会有的。基督徒会不会被减薪啊？会不会被老板骂啊？你发现都是的，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好像有个这个金钟罩铁布衫，你都不会受害啊。可是基督徒不一样，就是在一样被骂、一样被裁员减薪、一样承受这些压力的时候，基督徒可以有不一样的态度来面对。为什么？因为有上帝罩你，你是属于上帝的。一样在这些环境当中的威胁、压力当中，有上帝 做你的神，你还怕什么呢？所以我们一样会经历这些危机灾难，可是在这些危机当中却使人认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不要怕这个过程，在这个灾难患难被上帝修剪的过程当中，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刻，也是让人看出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在这个当中，上帝说我会应允，过去失落的上帝说我会一点一滴的，失去的神说我会给你，甚至说过去受羞辱，神说我不再使你们羞辱。二十节，神说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嘿，这段经文很熟悉对不对？前面我们才读过的，这些人他们行了一些恶事，他们行的大事，上帝要行大事。上帝行的大事呢，就是把他们如何从北方来侵夺，上帝说我要把他们赶走。前队他们如何带来的灾难，神说前队赶入东海，后队也带来灾难，神说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行了大恶，神自己要看，神自己要审问他们。所以你会发现上帝的回应祷告当中很准确的讲述说，不论是蝗虫所带来的灾难，或是这些漠视性的敌国的军队所带来的灾难，上帝要回来，上帝要重新恢复这一切，上帝要自己来工作。所以有时候属主的儿女，我们真的不需要自己伸冤，也不需要太过焦虑，把我们的焦虑化作祷告。透过前面的祷告，你会发现选民把自己跟神之间摆对了位置，上帝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手下的子民，上帝自己会起来为等候他的人做事。所以在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上帝非常按照选民的一样一样的祷告，一样一样的缺乏，上帝在工作。我很喜欢写一些祷告日志，把我们的祷告化作文字写下来，因为人是健忘的，我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向神诉苦，把里面的忧虑透过祷告卸给神，真正会看见上帝为他自己荣耀的缘故，上帝会按照他的时候，按照他自己善良成全可喜悦的 心意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篇很像祷告日志啊？不是个人的，而是全国性的。在他们整体遭遇到蝗虫之灾以及兵祸连连的时刻，他们可以来呼求，在呼求当中上帝有回应，一字一句的来回应了他们生命当中的缺乏。然后第二十一节开始，很准确的会讲述说，在蝗虫之灾地土受的荒凉呢，二十一节说，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然后呢，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然后呢，因为田野的走兽，第一章的时候说因为干旱，因为没有草，所以他们都哀鸣。田野的走兽呢，这个时候旷野的草发生了，树木结果了，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了。所以这个经文当中你会看，这是上帝复还他们土地的时刻，上帝垂听祷告，上帝应允祷告，上帝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好，前面二十一、二十二节都是大自然的。二十二节转向核心，锡安的民呐，就是围绕在神的殿中，受到祭司、先知的呼吁，来到神跟前哀哭祷告的这群人呢？经文说，你们要快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好，所以这一段经文非常丰富的描述上帝要做恢复的工作，特别是说神要赐给你们这一些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什么样的先前？这又回复到我们要了解所谓前述神学。在前述神学当中，因为上帝曾经在立约的当中描述说，当人守约跟神之间的关系和谐稳定的时刻，上帝会使他们风调雨顺，上帝会使他们国泰民安。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因为上帝是掌管大自然、掌管历史的神。所以在这个当中，在生命记的第十一章，生命记十一章从十三节开始，上帝说，你们若留心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这一段平行的经文其实在利未记二十六章也有出现，在立约的当中上帝就说了，神乐意赐福，而一个蒙福的地位比外在的赐福是更重要的。蒙福的地位就是听从神的话语，尽心尽性的爱神侍奉神，以至于在大自然当中这个风调雨顺的现象也就是上帝的赐福。求主怜悯哦，有的时候我们只求祝福，却忘记把自己怎么样摆在一个蒙福的位置上。在一个蒙福的状态，你当然就有那些祝福，千万不要只去抓祝福，却忘记上帝已经透过他的话晓谕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我们就是处在一个蒙福的地位上。所以透过这边的描述讲述这些秋雨春雨五谷新酒和油，这种六畜兴旺的五谷丰登的情境，都是一种蒙福的状态。其实在经文的上下文就有说明了如何进入这种蒙福的状态，那个是关键哦。我们不是只有强求上帝非给我祝福不可，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谈到这个所谓成功神学的问题啊。成功神学似乎认为说我的生命当中蒙福，我的成功来证明了上帝的丰富。诶，其实这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我们所抓的不是抓祝福而已，而是怎么样按照上帝的次序来生活，你就是在一个蒙福的位置上，而不是只有去求外在的那个片面的祝福而已。所以在这里头上帝的回应当中，你可以知道上下文里头是因为他们在前面的哀歌的呼求当中上帝回应了。你可以看啊，前面他们如何的在许多的修辞平行句里面表达他们的哀情，上帝的话如何要成为他们的安慰。外在的环境不见得立刻改变了，可是这一段上帝的晓谕当中是没有发生的，在当下还没有发生的，可是神的话能够成为他们的安慰。他们如何在上帝面前呼求，上帝就如何回应。我想我们的生命祷告蒙应允，我想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满足。有时外在环境不是立刻的就改变，不是立刻就如我们的意，可是圣经却应许说等候他的人能够重新得力，等候他的人你会看见上帝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看见上帝的作为比上帝真正只是祝福你的那种情势，你会发现是不一样的。所以经文当中会提到说，过去呢经文说神说要使禾场满了麦子，酒榨与酒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对比前面的失落荒凉，这个时候的丰富满意。上帝说第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哦，上帝打发去的，上帝打发去的。所以我们知道历史当中有包含蝗灾，就是下面所说到的蝗虫男子马蚱茧虫。所以先知所引用的语句就是蝗虫的他整个生命阶段的四个成虫跟幼虫的阶段，在这当中都是上帝打发去的。那些年间他们所吃的，上帝说我要补还你们。上帝不止补还，二十六节说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事的耶和华神的名。然后呢，我的百姓就永不羞愧。对比于前面十七节他们是受羞辱的，可是神说我为等候你的人，为等候他的人行了这些奇妙事情的时候，百姓懂得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尊荣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不致羞愧。在不致羞愧当中更多的都，我们知道前面他们的蒙羞是外邦人问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上帝回应了第二十七节，上帝说你们就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我的百姓必不至羞愧。所以再三强调说，上帝在这里，上帝在他的百姓中间，上帝仍然是以色列的神。人会背约离弃上帝，可是上帝从来不会忘记他的约，上帝从来不会忘记他的选民。所以似乎被神离弃的时候，人受羞辱，外邦人问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上帝回应了，在这里。上帝亲自回应，以色列的神在这里。其实后面一章就会讲述，以色列的神就在锡安，就在锡安，继续在他的宝座上掌权，不因为外在的环境有天灾有人祸，可是上帝的掌权却从来没有减少过。上帝从来没有在他的宝座当中被这些背约的百姓，上帝的掌权有任何的缩水，任何的减少。所以在上帝回应百姓当中，你可以发现他们如何经历剥夺，上帝叫如何的补还他们，他们如何被羞愧，上帝提醒说他们不再受羞辱，他们如何经历失落，上帝一点一滴的因着他们回转向神，上帝补还他们。所以你几乎也看见，就是回转转向上帝这个动作，其实上帝早就等在那边要施恩要赐福，上帝已经预备好了。那你我预备好要来转向上帝了吗？所以这是约珥书的信息啊，他先讲述了是整个在天灾人祸，他的选民受到了非常多的损失，因着这个损失带来了羞辱，以至于外邦人说神在哪里啊，看不见呢。可是上帝却一再的回应了，补还他们，神要祝福，神要使他们在天灾人祸当中再次被引导回来。更进一步的，也就是第二十八节，第二章二十八节是建基在前面，他们呼求神垂听，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神应允的祷告。应允的祷告是不是只有使这些物质性的东西，使土地得以复苏呢？不，还有更多的。所以在我们很喜欢的二章二十八节圣灵浇灌的经文的前后语，你会发现上帝为等候他能行事，他所带来的救赎，所带来的拯救，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所以在整个上下文当中，反而更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是多么的丰富。上帝不是只有跳过了外在的环境，这些种种的当时的困境，直接跳到所谓末世性的罪得赦免、圣灵浇灌而已，而是当时的困境当中，上帝都看见了。上帝的救赎其实是非常的真实，在百姓的眼前，在百姓的当下。所以后面呢，第二十八节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经文哦。经文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段经文很有名，我们很喜欢，是因为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引用了这段经文。可是你注意它的时间点，时间点是一开始，二十八节是说以后，也就是说百姓真正服了罪的刑罚，在耶和华的日子，他们认识了上帝的掌权，认识了神的主权，他们回转向神，他们求告主名的时候，求告主的当中，神回应，神回应的当中包含当下的土地的兵祸连连的，神使他们复苏以后，神继续在做，神继续在做，就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后面就会描述有一些现象。什么现象呢？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诶，这个语法很熟悉，对不对？因为前面他呼吁这些不同的群体要来呼求神，要来寻求神，这个时候他有提到说这些不同的群体也都要蒙受上帝圣灵的浇灌。所以好像很喜欢点名，呼吁这些群体来出离他们的所在，来寻求神，然后这个别的群体呢都懂得来寻求神的面，然后这个别的群体呢每一个对象能够领受上帝的圣灵的浇灌。 所以在圣灵的浇灌当中，你会发现他有提到某些群体，这些群体是前面提过的。那所以我们在从这边来研究清楚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彼得引用约珥书的时候，当时是有哪些群体在彼得的身边。而我们今天五旬节之后新约的信徒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跟圣灵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谢谢上帝，他乐意回应我们的祷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当中使我们更认识他。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历史当中你掌权，在人类历史里头似乎黑暗掌权，主，但是更让我们看见在黑暗权势的背后，你的宝座永远安定在天。谢谢主，当你的圣灵浇灌的时刻，你使我们认识你，你使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不在黑暗中摸索，你使我们里面就有你的话。求主的话语，求主的圣灵来开广我们，使我们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Hallelujah.